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灵修诗篇31篇到35篇。在这5篇的诗篇中，我们看见诗人不断提到要投靠交托，也要来认定相信信任神的慈爱。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经历了内在的喜乐的更新，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信仰本身并不只是一个对外在教条的遵守，更重要的是一个内在深处被神在圣约中的恩典吸引。所以当诗篇里边不断提到上帝的慈爱的时候，你在圣经研读版里边也看到他不断的注释，说这是神守约和他的信实，借着他的恩典所传递的这样一种最深大爱。而这样一种爱呢，激起了诗人内心深处的震颤、敬畏、投靠和喜乐，这样一种内在灵性的向着神的活跃的活力，常常是我们的信仰中所缺少的，也是我们那样一种教条式的宗教生活所没有办法提供的。所以我们借着诗篇就可以看到内心深处灵性的挣扎，从哀痛到喜乐的成长过程。那这一点呢，也未尝不是给我们最美好的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关注自己内心深处向着神有没有真实的回应。多少时候我们外表上遵守一个规定并不是特别难，但是当我们遵守的时候，有没有嘟嘟囔囔，有没有心不甘情不愿，有没有甘心乐意，充满了宁静的狂喜呢？这一切我们都需要来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带领我们。我们可以看到诗篇31篇是信靠神的祈祷。在这里我们看见1到8节提到投靠和交托，9到18节诗人不断的来哀告，19到24节诗人来颂赞，最后呢，他也劝勉大家，凡仰望耶和华的，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请大家注意诗篇31篇主耶稣明确的引用了这首诗篇，也就是在31篇5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最痛苦的时候，他一个非常坚定的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所以呢，这首诗篇肯定是为主耶稣来做见证，也是基督的灵感动大卫提前说出了基督要说的话。当然我们在第10节也可以看到，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这是诗人大卫自己的内在的罪和外在的忧患所带给他的深沉的痛苦，这里绝对并不是指向主耶稣基督。但是呢，主呢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也是担当了像大卫这样的罪孽，也担当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孽，是跟罪人有这样一份认同。所以呢，由罪所带来的压力，由外在的仇敌所带来的祸患，也都一并压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但是主呢，却穿越一切不信的狂涛，而愿意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上帝的手中，因为他信靠上帝守约是慈爱，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从而呢，也激励大家都要壮胆，坚固自己的心，来真正的仰望等候神。那接下来32篇是马丁路德最喜欢的诗篇， 而且呢，罗马书也明确的引用这一首诗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这里有福是一个复数，也就是上帝会多方面的来赐给我们福分。诗人呢一开始提到罪的时候啊，先是说到过犯，又提到过犯的本质是罪，又提到这样的罪呢也体现为一种恶，也就是里边提到的诡诈和不算为有罪的罪。也就是表明啊，上帝不是看我们自己，乃是念在他自己的慈悲怜悯和耶稣做中保的份上，才赦免我们的过犯，遮盖我们的罪，也担当了我们的罪所带来的这个刑罚，从而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跟神有活的关系，从而能唱出得救的乐歌。当然大卫是自己不认罪的时候就非常的痛苦，但是当他认罪的时候就开始享受灵里的喜乐。那这一首诗篇八到九节是上帝对大卫直接的来说话愿意来教导大卫，指示他当行的路，也提醒他不要像无知的罗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也就是义人是出于爱和感恩，内心喜悦而顺服，并不是害怕受惩罚而顺服。不要像无知的罗马，跟主人的关系必须得靠着嚼环配头，靠着外带的鞭子，才能够有接受劝诫这样的一种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的心是顺服的，也是因为被神的大爱所融化，所以因这慈爱四面环绕，就欢喜快乐。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时候连大卫也做不到，只有主耶稣才给我们体现了这样一种出于最深的爱和感恩而有的顺服。那33篇跟32篇似乎有很深的内在联系，因为32篇提到得救的乐歌，而33篇就是一篇颂赞和得救的乐歌。诗人呢来有宣召大家要来欢乐称颂神，提供的理由就是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也提到了这个正直人要靠着主赞美，也提到了要用各种方法向神唱新歌。你注意在诗篇中提到新歌，其实也是提到主耶稣所带来的新的纪元，所带来的这个救赎。在这种新纪元和救赎在新约的这个笼罩之下而唱的歌，其实都是新歌。我们也看见诗人在4节往后就在提醒我们应当称颂什么，要因着耶和华的言语作为爱荣耀全能筹算拣选，以及耶和华的公义的鉴察他的拯救来向神称颂。那最后呢就是劝勉大家要向着神来仰望。在这里有一节金句非常的好，就是33篇12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常常抓住这一节经文，为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祷告。一个国家民族的幸福不在于他们经济上有多么发达，科技上有多么先进，乃在于他们是不是以耶和华为神。因为呢，君王不能因着兵多而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而得救，靠马得救也是枉然，马也不能因为力大而救人。但是呢，耶和华却眷顾和拯救敬畏他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这实在是何等的美善，也是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来向着神迫切求告的。诗篇34篇 他有一个背景，就是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了这一首诗。这一个故事呢，大家可以看撒母耳记上21章，但是他的内心的活动在这首诗篇里边就表露无遗啊，也就是这首诗篇1到10节，大卫呢就提到他受苦的经历，然后呢从11节开始，大卫呢就有了一篇非常美好的劝勉。劝勉的主题就是后代子孙所有神的百姓都要敬畏主，也要在各个方面过道德感恩的生活。大卫呢自己承认他这个投靠雅吉失败了然后他也承认他自己最终应当投靠的是耶和华，好在耶和华没有定罪，还拯救了他。那这一首诗篇也非常了不起哈，因为在彼得前书3章10节往后边就大段的引用了诗篇34篇12节靠后，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大卫直接不是大卫，是彼得直接用在这个新约百姓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看谁说这个诗篇离我们很远呢？他直接的就是新约的定规啊，也就是彼得的劝勉弟兄姊妹要禁止口舌，不出恶言，不说诡诈的话，要寻求和睦，也知道神仍然是一位向恶人变脸看顾义人的神这样的一种在新约中的劝勉，更加的让我们知道说，在彼得的心目中并没有把旧约就看成是比新约要次等他也直接用在新约百姓的灵性道德生活中。更何况主耶稣也引用了诗篇34篇20节不是主耶稣，是约翰福音引用约翰福音19章36节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个呢是直接用在主耶稣的身上这说明诗篇100%是为主耶稣做见证。那诗篇35篇也是直接用在主耶稣身上35篇19节无故恨我的向我急眼主耶稣明确的在约翰福音15章25节来使用这一节经文，而且公开的用在自己身上。所以在这一首诗里边，我们看见大卫跟主耶稣都在求上帝败坏恶者，这是一首咒诅诗也这个愿那些寻索大卫和主命的蒙羞受辱，愿那些人像风前的糠，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我们就可以看见神这个感动大卫来祷告求仇敌失败，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要为着基督的敌人的失败而发出我们公义的祷告，也要呢求上帝显明他自己公义的作为。所以人的心要靠着耶和华喜乐，因他的救恩而高兴。我们也看见仇敌呢是以恶报善，幸灾乐祸。那世人呢是求神来理会，求神来眷顾，求神来拯救也求神来显明他公义的作为那到最终世人愿意终日论说神的公义，时常赞美神， 免得神的敌人和世人的敌人在那边要把世人给吞了。所以呢，这样的一种经历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因此整个这五首诗篇啊，他肯定仍然是在为基督做见证，同时呢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神的儿女怎样内心深处对神有这样一种投靠、敬畏和喜乐。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赐给我们诗篇31篇到35篇。天父上帝啊，求你使我们因着你的慈爱吸引我们，我们就投靠你，让我们经历内在的喜乐和灵里的欢呼，也让我们不在我们的罪上纠缠，从而向你承认，以至于可以在基督的代赎和赦免中获得你赦免我们罪的确据。我们常常被罪压伤，主啊，求你饶恕、怜悯、鼓励、拯救我们，也让我们因着基督的灵而刚强壮胆。天父上帝啊，让我们借着诗篇来看见基督的祷告和灵里的经历，也让我们借着诗篇能够学着像大卫和基督那样向你祷告，也能够做出和你心意的祷告。我们也特别恳请你来使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民族都以耶和华为神，也求你拣选和怜悯，因为我们之所以信，是因为你愿意跟我们的民族、跟我们的家人立约。所以就求主你继续守约施慈爱，也让我们看待你的中保基督的份上被你特别的眷顾。天父，求你怜悯引导。以上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